那么叶德辉得了什么结果呢？由于他干下这个丑事，湖南巡抚陈宝桢十分动怒，这才请示吏部，把他这个主事官彻底撸得底儿，把什么岳麓山的山长，什么学界的领袖全给撸掉，官府还发银子10000两，把叶大麻子气的一口气病在床上半个多月没起来。不过这也算有关照，要换别人那就得针尖作义。按下他不提，咱们单说谭嗣同，为了实业的问题仍然到处奔走，想法开粥厂救济穷人，想法办一些福利事业。这一天他正忙着呢，家人来找他，说家里来客人了，夫人请您快回去。谭嗣同一想，谁呢？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唐才常谈，带着罗英赶回府中，说客人在内宅呢，在夫人那屋呢，不用问，是来个女客人。谭嗣同把衣服收拾收拾到了里屋，他一看不认得这个女人，也就是20岁上下，穿的是衣着朴素，长得十分英俊，腰里还挎着口宝剑，身上披着斗篷。他夫人李玉娘乐呵呵给介绍，七爷你不认得吗？大概你耳朵里早有耳风，这就是我的干姊妹秋瑾，秋姑娘。哦，欢迎欢迎。闹了半天这客人叫秋瑾，谭嗣同真是喜出望外啊。要提起秋瑾来，也可以说是名震中外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在中国近百年史上，他站着很重要的位置，做的是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女中的表率，巾帼的英雄。现在秋瑾干什么呢？现在啊，环境挺惨，因为他是主要的人物，咱不得不详细的介绍一下。秋瑾出生在福建厦门，他父亲叫邱寿南，曾经在厦门当过9年知县。怎么当那么多年呢？官声甚好，两袖清风，受人拥载，所以任满了之后大伙舍不得走，连明宝还要挽留，所以待了9年。厦门这个地方不同于内地，消息闭塞，这个地方消息最灵通。远在明朝中叶，厦门就发展起来了。咱比如说吧，跟外国侵略者也接触的最早，明朝大将戚继光反对倭寇就在厦门，郑成功在厦门，跟荷兰人打仗在厦门，跟英国人法国人见仗在厦门，所以这个地方具有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优良传统，老百姓知识早就发达，秋瑾就生到这么一个环境下，加上他父亲邱寿南也不是保守的官，他膝下没有多儿多女，就秋瑾这么一个姑娘爱如掌上明珠，聘请专管先生教给他读书，平常还聘请了武术馆的教师教给秋瑾练武，所以他从小就是文武双全，在秋瑾11岁那年就能写的一首好诗，要说齐步成章那叫夸张。 就说这个丘吉这个聪明文笔那个高，当时确实轰动一时啊。邱少南的朋友来了之后都感觉到吃惊，给秋瑾送了个外号叫才子神女，
那字儿写的也太好了，
知识也太丰富了。秋瑾从小女孩子就像男孩子一样，经常出门女扮男装，骑马射箭，无一不能。后来邱寿南当了9年知县，不能往下再当了，任满了以后该调任了。按理说比较好的官应当受到上级的嘉奖，吏部呢给他调任个官，直隶州的同知。这直隶州的同知这官还真不错，有职有权，尤其直隶省这地方也肥，哎，说句白话就是有油水，能发个财。但是邱寿南呢，两袖清风，没有积蓄，他也素来反对跟官府勾结，说拿花钱运动这个事儿他不乐意。这一没运动，把上级给得罪了，挺好个肥缺被别人给撬去了。结果他怎么办呢？调往湖南湘潭当了离京局的总办。那离京局是什么玩意儿？大概好像现在的税务局，专门管增税，管离京的事情，无职无权，官小职位呀、啊，那远比不了七品正常的知县。现在势力没了，使邱寿南最担心的就是女儿的婚姻大事。邱瑾17了，现在还没婆家，在那封建年代提倡早婚，怎么叫二八佳人呢？女孩子到了18、16岁那就得出门了，过了这个岁数被人家耻笑，舆论也不答应，就难免社会上有些闲言闲语，何况秋瑾17了。现在高门不娶低门不就，把邱寿南急坏了。怎么办呢？由于他管收税，常跟这些商人打交道，在这商人当中他就认识一个人，外号人称王二胖子。王二胖子有个儿子叫王廷钧，听说这人不错，后来就烦出媒人来，把这婚姻事给定下了，把秋瑾就许配给王廷钧。以邱寿南的意思呢，虽然说现在我没什么势力了，结交官府结交不上了，但是找个有钱的总比穷人家强，起码我女儿过得门去，吃喝不愁，当爹的也就算对得起孩子了。哪知道一念之差把秋瑾坑了一辈子。他挑选这女婿王廷钧邪乎东西，和这小子新婚蜜月期间哎还挺好，夫妻表现也和美，过了蜜月王廷钧渐渐就露出原形来了，经常不回家，在外的徐柳棉花胡作非为。秋瑾呢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起他这个丈夫。第一，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，那秋瑾是女中的才子，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，还想的是国家的大事。敢谈这丈夫啊，商人子弟就知道赚钱，张嘴三分力，净说一些低级庸俗的话，所以这夫妻很少谈话。尤其这王廷钧在外的这一胡干，秋瑾冲冲大怒，一开始对丈夫进行规劝。王廷钧呢觉着两口子没抓破脸，秋瑾损他劝他，他不言语。 日久天长，这小子接受不下去了。有一次秋瑾正劝他，汪平君哗啦把桌子周翻了，就说了一大堆低级的语言呢，什么妻子是地，丈夫是天，丈夫说什么妻子就得听什么，这叫三从四德。如果你敢说丈夫不对，这就算大逆不道。哎，王庭军说这玩意儿还有词儿，说着说着动了野蛮，拿起笤帚来要揍秋瑾。那秋瑾能干吗？当时把笤帚抢过去，上的一晃底下一个破瓣，把王庭军正好摔铲土上了。和王庭军可不干了，哪有老婆打丈夫的，惊动了他的家族，也是舆论纷纷，都指在秋瑾不贤。秋姑娘一看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最后终于离家出走，临走的时候给王庭军写了封信，表示断去夫妻的关系。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吧。秋瑾收拾了个首饰包，挂上宝剑，披着斗篷，终于离开家了。上哪儿去？上他爹那儿去，叫他爹脸面上无光。后来他寻思来寻思去，想到李运娘，他跟这谭夫人自小的姐妹，哎，很合得来，知道在湖南长沙。就这样秋瑾才来投奔。李玉娘自然是高兴的，但是自己不能做主，得跟丈夫商议商议，这才派人把谭嗣同给找回来。谭嗣同久慕秋瑾的大名，自然表示欢迎，又听秋瑾介绍了身世，谭嗣同也连连的长叹，书说简短，就把秋瑾给留在这儿。秋瑾还表示，关于我个人的生活花销，你们夫妻不必担心，我手头有一定的积蓄，如果日子住长了，还可以跟我哥哥跟我爹打招呼，让他们给我寄钱来。谭嗣同表示，这个你不必多虑，我们家多一口人，这不算个什么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秋瑾在这住的日子长了，什么活不干，觉得于心不忍，后来就要求谭嗣同能不能给我找个职业。谭嗣同一想，找什么职业呢？哎，想起来了，现在湖南长沙正提倡不缠足会，正需要一个妇女来领导，这才把秋瑾介绍到不缠足会当了常务理事。这回秋瑾也有活干了，收入的虽然微薄，总算每一天有点奔头。秋瑾领着帮妇女到处讲演，宣传这缠足的害处，要求妇女解放，把脚别缠了。但这风声就传到他们家乡去，正传到丈夫王庭军耳朵里头。自从秋瑾走了以后，留下一封信，王庭军是大发雷霆啊。你说媳妇儿跑了，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，到处撒下人马打听媳妇的下落，好几个月没听着信儿，最后才听说落到湖南长沙谭嗣同他们家了。王庭军一想，这谭嗣同啊，这好大的胆子，私藏我妻子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由于他们家这商人也有钱，他跟他爸爸王二胖子一商量，带着3万两银子的现款，领着一帮打手赶奔长沙。到了长沙，他没敢动谭嗣同，先住到店房里头，用耳朵一学嘛，这块市里最大的财主是叶德辉，买了8彩重礼，先去拜望叶德辉。一开始叶德辉还不爱理他呢，等5000两银子的银票往上一递，叶德辉这才转怒为喜，问王庭军：“你打算干什么？”大爷，我到了贵宝地，我就得倚重你的势力了，我来找我媳妇来了。你媳妇在哪？在谭嗣同他们家，他把我媳妇给藏起来了，这小子安什么心？我跟他玩不了，我非告他不可。 哦，叶德辉当时那麻子就露出光来了，他感觉到这一年多被谭嗣同他们把他欺负苦了，啊，还有这事儿，这小子当时就下了地了。你媳妇叫什么名？叫秋瑾，今年多大？20。
啊，
离家多长时间了？快半年了。我确实调查清楚，就在谭嗣同他们家。你有把握，一点都不带错的。要不我能来吗？
啊啊啊啊！
叶德辉的眼珠转悠转悠。我说朋友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官府你不能去。现在谭嗣同、梁启超这帮人搞得挺红火，官府那陈宝珍、陈大老爷跟他们穿一条腿裤子，你告也告不到他。现在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干脆你呀，就直接找到老谭家去，讲文的不行就动工。
这回你怕什么？
我藏你老婆打到皇上那去，你也有理啊。干脆就给谭嗣同放放血，你敢干不？我手底下没那么多人，我帮着你呀。没钱没关系，我先给你垫上。这5000两银子银票，你先拿回去。哎呦，叶大爷您太慷慨了，我得怎么感谢你？哎呀，咱们处的日子长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也憋着口气，现在不便公开出面，只要你办成这个事儿，也算给我出气了，我分文不要。那好了，这俩小子臭味相投，一见如故，暗中把窝窝就念好了。叶德辉借给他200人
干什么？
就想把谭嗣同的府给捣平了，把谭嗣同给放场下，起码给谭嗣同撵出长沙。这叶大麻子也出口气。今儿我听说那石遂六也在他那府里头，趁机会把这小子我也夺回。叶大麻子这种打算，王平君不清楚，还以为他是慨然相助呢。把这200人集合齐了，得请请客，磨磨嘴巴头啊，要不人家能给卖命吗？长沙有个地方叫火宫殿，哎，就选好了，在饭馆子要的宴菜席，在火宫殿招待这些人。现在王庭军也豁出去了，带了好几万银子呢，一个包一个包全包好了，每人全有份，唯独这俩头，一个铜山，一个铜豹，这两人得特殊的给钱，每人给了文杰200两。这铜山铜豹这俩小子就不是好东西，当初在阁老会也待过，在白莲教也待过，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呢。一看王平君给钱，又拿酒抹嘴巴头，这俩小子把胸脯一拔，当时就吹上了。王大爷，你把这事儿包在我们哥们身上，不过你把这底儿得交给我们，要活头的，要死头的。哎，二位啊，我媳妇儿我得要活的，要死的有什么用？哎，最好一点别伤，把这秋瑾给我抢出来。哎，至于那姓谭的了，又姓什么的了，这个打死无论。好了。就听您这句话啊，弟兄们，良心可都得当件长着，吃了王大爷的饭可不能白吃，吃完了咱们就起身
走起来。
这帮小子以酒盖脸，200多人突然赶奔谭嗣同府这，倒是就给包围了，大门、角门、两墙，还有人趴在墙头上压了顶了。王平君狗仗人势，这小子领着几十人到了大门这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开门开门。有个老家人没敢开大门，先把上面那个小门打开了，往外一看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没敢言语， 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。你今儿个事情也巧，每天谭嗣同这屋里头有的是人，今儿个都没来，就跟罗英、竹普两个人在屋里闲谈。门上人进来这么一说，谭嗣同也大吃一惊。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，不过看样子不是好人。七爷，您还早做准备。罗英，你替我去看看。
哎，
罗英一伸手在墙上擦了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心说是不是叶大麻子这小子找出来的人，为十对六的事儿。来到门洞这儿，罗英就问：“谁啊？”“
我。”“
你是什么人呢？干什么半夜三更上这砸门来？
干什么呢？你们心里明白，有个秋瑾在这儿没？我是秋瑾的丈夫，是他老爷们，我这要老婆来了。”
罗英一听深感意外，哦，秋瑾的丈夫来了，这我哪做得了主？转回身进屋跟谭嗣同说了一遍。哎呀，谭嗣同一皱眉，你说这件事自己怎么伸头啊？人家要老婆是名正言顺的。罗英啊，赶紧到内宅跟秋姑娘打个招呼，问的是见还是不见。
哎，
罗英到后边去了，李玉娘也没睡，易红也没睡，陪着秋瑾三个人正下棋，正高兴的时候，罗英把这个信儿给送到了。秋姑娘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呐、啊，心说话真有鬼了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我倒是不怕，岂不是给老谭家惹出来麻烦，对不起朋友吗？他略微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打定主意，把斗篷拿过来披上了，一伸手在墙上把宝剑摘下来，转身就走，把李玉娘和叶红也都闹愣了。秋姑娘，妹妹，你要干什么去？秋瑾连话也没说，大步流星就来到门洞这儿。罗英不放心，也跟出来了。秋姑娘，您留步，我们七爷在前屋听您的信儿呢。您这是上哪儿去？可不能出去，那非吃亏不可。秋瑾连话也没说，摁崩簧拽宝剑，飞身往外闯。